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分别发表圣诞致辞，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已接受访问澳大利亚邀请，西澳洲政府敦促民众在圣诞和新年期间密切关注火灾预警。下面来看新闻的具体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分别发表了圣诞致辞，指出由于邦迪枪击事件这一悲剧，今年的圣诞节对许多人而言将与以往不同。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个圣诞节澳大利亚人心中承载着深切的悲痛。
As Christmas brings the message of love and compassion，
当圣诞节传递爱与慈悲的信息时，我们悼念那些被夺走的生命的人，也悼念那些人生从此被永远改变的人。我们共同向在黑暗中熠熠生辉的非凡勇气致以感谢，这是一个有力的提醒，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看见了澳大利亚民族精神中最美好的一面。苏珊莱伊表示，澳大利亚将与此次袭击中深受震动的犹太社区站在一起。
Moments like this test us.
这样的时刻考验着我们，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选择坚守哪些价值。仇恨与极端主义在澳大利亚没有立足之地，反犹主义在澳大利亚同样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这个国家的力量源自我们的政治、勇气，以及我们选择团结一致的意愿。一名在邦迪恐怖袭击中受伤的警员首次苏醒，此前他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一直处于药物诱导的昏迷状态。斯科特·戴森警员的家属表示，戴森过去几天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手术。在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发布的声明中，戴森的家属表示，虽然康复之路依然漫长，但苏醒已是积极的信号。同样在袭击中受伤并失去单眼视力的见习警员杰克·希伯特已于周二出院。两位警员家属感谢公共的支持，但同时也请求人们尊重家庭隐私。在多名部长被曝以公共基金支付 家属差旅费用引发舆论反弹后，总理阿尔巴尼斯已采取行动，拟收紧联邦议员的家属陪同差旅福利。阿尔巴尼斯以致函负责制定政界人士薪资与福利标准的独立薪酬仲裁委员会，就相关调整提出建议。总理助理部长帕特里克·戈尔曼在接受天空新闻台采访时表示，政府已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我们正在推动一些非常务实的做法，例如明确家属陪同差旅仅限前往堪培拉，只能乘坐经济舱。此外，如果配偶陪同部长或高级公职人员出席特定的活动，也必须是在配偶受到正式邀请，且该行程与高级公职人员履行职责直接相关的情况下，才能够适用相关安排。独立参议员大卫·波考克对这些改革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使公共开支更符合社会公众的期望。反对党财务事务发言人詹姆斯·帕特森则不支持已宣布的调整，他表示联盟党将在相关细节真正公布后再进行审视。西澳洲政府敦促民众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密切关注火灾预警，因为预计该州将在未来一周内遭遇严重的热浪。天气预报显示，该州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圣诞节当天将最为炎热。消防与应急服务局副局长克雷格·沃特斯呼吁民众做好应对丛林火灾的准备。我们同时鼓励大家严格遵守全面禁火令的规定。如果您所在的地区已实施禁火令，包括禁止进行明火作业、禁止四驱车越野行驶，以及在全面禁火令期间禁止使用固体燃料进行烧烤，请记住，火灾可能在全州任何的地方发生。我们 93% 的地区都易受丛林火灾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火势可能迅速蔓延。 与此同时，热带气旋格兰特已经形成，正在向澳大利亚西北部移动，预计将在未来两天内以二级热带气旋的强度影响科克斯群岛。根据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董事会周二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在12月决定将利率维持在 3.6% 之前，董事会曾对高通胀表示担忧。行长米歇尔·波洛克在12月初表示，尽管董事会未明确讨论加息方案，但已讨论2026年可能需要的加息情形。会议纪要显示，若通胀数据表明近期涨幅源于波动性因素，且金融环境仍然紧缩，并对通胀构成下行压力，董事会将考虑降息。联邦政府启动国家仇恨犯罪与相关事件信息数据库的第一阶段。政府表示，今年年初，在一次国家内阁会议上，各界领导人首次就建立该数据库作出承诺，以应对反犹主义增加的问题。该数据库第一阶段预计将汇总全国范围内的信息，涵盖在澳大利亚各司法辖区内涉及仇恨犯罪指控并已经进入起诉程序的人员信息。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表示，该数据库将为负责发放枪支执照的机构提供支持。
The Hate Crimes Database and the National Firearms Register
仇恨犯罪与相关事件信息数据库和国家枪支登记系统都在加速推进，旨在向社会公众以及负责发放枪支执照的主管机构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信息。澳大利亚前自由党希金斯选区联邦议员凯蒂·艾伦去世，终年59岁。艾伦的家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他在家人陪伴下平静离世。家人称其是一位被深爱的人。凯蒂·艾伦自2019年至2022年担任已被撤销的希金斯选区联邦议员。他今年5月曾披露，在参加2025年联邦大选竞逐齐泽姆选区席位后，他被确诊患有一种罕见且侵袭性极强的癌症——胆管癌。艾伦长期公开支持 LGBTIQ+ 群体的权益。2022年，他在议会中跨党投票，支持工党推动扩大对所有 LGBTQIQ+ 学生的保护。联盟党领袖苏珊·莱伊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上表示，对艾伦的离世深感悲痛，并称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位开拓者。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艾伦毕生都致力于让澳大利亚变得更加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来看更多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新闻。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已邀请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访问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总理还就上周造成15人死亡的邦迪海滩枪击案致电了赫尔佐格总统。赫尔佐格总统已接受邀请，并表示澳大利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主席也向他发出了正式邀请，希望他访问澳大利亚。 SBS 综合报道，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半导体产品加征关税，以应对中国所谓的不合理的寻求芯片行业主导地位的行为。美国方面表示，将会在2027年实施这项关税，具体税率有待确定。潜在的新关税将包含极管、晶体管、硅原料、电子集成电路和其他的原材料，目前将适用于含有中国芯片的成品，如电脑和智能手机。去年12月，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芯片启动301条款调查，美国贸易办公室周二公布了调查结果。另一方面，美国宣布将中国大疆等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禁止新型号进口和销售。中国敦促撤销有关措施，并称若美国一意孤行，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企正当权益。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已故金融家并被定义为性犯罪者的杰弗里·爱泼斯坦相关调查中的新一批文件。这批最新材料是在特朗普政府几天前公布大量档案之后发布的。此前，政府试图通过公开文件来遵守一项要求就该议题进行披露的新法律。上个月， 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新的透明度法律，强制要求公开所有与爱泼斯坦有关的文件。尽管总统特朗普在过去数月中一直试图将这些文件封存。美国方面表示，在一次针对一艘涉嫌运毒船只的打击行动中，又有一人被击毙，这使美国相关打击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至少105人。美国南方司令部并未提供具体证据来证明该船只从事毒品走私活动。法律专家和人权倡议人士指出，这些打击行动构成法外处决。特朗普政府称，这些军事打击旨在阻止芬太尼从委内瑞拉流入美国。但在过去，美国官员和多位专家都曾表示，委内瑞拉并不生产芬太尼，而且该毒品最常通过陆路自墨西哥进入美国，而非经海路运输。特朗普表示，政府很快将把重点转向经陆路进入的毒品。顺便说一句，进入美国的毒品已经减少了 96.2%， 其中经海路减少了 92.6%。 很快我们也会在陆路启动同样的行动，陆路要容易得多。苏丹总理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和平倡议，旨在结束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之间已持续近1000天的战争。苏丹过渡政府首脑卡米勒·伊德尔斯呼吁实现停火，并由联合国、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共同监督。该计划还要求所有准军事部队撤出其目前占领的地区，并对其解除武装，随后安置在受监督的营地中。自2023年以来，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激烈权力斗争已造成了至少15万人死亡，超过1400万人流离失所。由苏丹军方领导人任命的伊德里斯表示，苏丹不需要同情，而是需要和平。
Sudan does not ask for sheer sympathy.
苏丹并不是来寻求单纯的同情。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今天不是向安理会请求怜悯，而是希望建立伙伴关系，共同为我们的人民争取和平、正义与尊严。
Justice and dignity for our people.
体育方面，那不勒斯2-0击败博洛尼亚，夺得意大利杯冠军。大卫内雷斯在比赛中梅开二度，这是孔蒂自2024年执掌球队以来拿到的第二个冠军。那不勒斯目前在意甲积分榜上以31分排名第三，落后榜首的国际米兰两分。下面是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669 美元、1.148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705 元人民币、5.207 元港币和 21.067 新台币。接下来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0度；堪帕拉晴，最高温度28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9度；达尔文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有风，最高温度15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